东时间6月2号星期三，北京时间6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拜登总统说，由于疫苗政策顺利，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预测，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将达到6.9%。他并宣布要在一个月后的美国国庆日完成70%人口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目标，同时宣布推出各种鼓励和优惠措施，力求推高疫苗接种率。他并且强调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那美国总统拜登在6月2号星期三的下午，在白宫的这个当中呢，发表了演说，特别针对的是美国现在疫苗接种的情况。他说呢，现在这个整个美国有1.7亿的人口呢，已经是完成了完全部的接种。那么有52%的美国成年人呢，也是达到了完全接种的目标。那么现在呢，有28个州以及加上华盛顿特区，也有一半以上的成年居民都完成了全部的接种。那拜登总统也说呢，现在每日的平均确诊病例减少到了19000人，是2020年3月以来首次降到20000人以下。而每日住院人数也减少到21000人，死亡率更是大幅的下降超过85%。那拜登总统说呢，由于这个疫苗还有这个经济救助方案的顺利推动呢，所以现在很多商家还有餐厅都已经重新开张了，美国的经济正在蓬勃的重新复苏。他指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在本周最新的预测呢，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将达到6.9%，是40年来最快速的。同时呢，美国也是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在全球的经济预测机构的这个预测5年预测当中呢，唯一获得上调预测数字的国家。那拜登总统宣布呢，他将会全力推动美国在这个7月4号的独立纪念日来到之前呢，要达到70%的美国人民施打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目标。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Americans could do anything when we do it together. So please, do your part. Give it your all through July the 4th. Let's reach our 70% goal. Let's go into the summer freer and safer. Let's celebrate a truly historic Independence Day.
那拜登总统呢，也感谢许多的美国企业跟组织配合他的这个疫苗的政策，包括呢提供给接种疫苗的父母亲免费的托儿服务，还有轿车的软件 Uber 跟 Lyft 也提供免费的来回接送服务。那么呢，有酒商也提供打疫苗的人免费的啤酒，连这个连锁药局 CVS 也推出打疫苗就可以抽免费游轮之旅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事情。那么在美式足球跟这个棒球的大联盟里，也推出了打疫苗送球赛的球票，而提供这个员工疫苗价的这些中小企业呢，拜登总统说也可以获得联邦政府的税务减免的优惠。而拜登总统呢，在今天的演说当中又再度的强调新冠疫苗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我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You know, some people have questions about how quickly the vaccines were developed. They say they've been developed so quickly they can't be that good. Well,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Vaccines are developed over a decade of research in similar viruses, and they've gone through strict FDA clinical trials.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I promise you, they are safe. They are safe.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they're extremely effective. And if you're vaccinated, you are protected. If you are not vaccinated, you are not protected.
那至于拜登政府之前宣布要提供8000万剂的新冠疫苗给世界上有需要的国家，在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政府要先来确保说这些疫苗在世界上都可以获得公平的配送。那么更多的细节呢，将会在未来一并的公布。湘云，
也是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星期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了首次视讯会议，在总体双边关系持续紧张的同时，寻求稳定和推进两国之间巨大的经贸关系。双方讨论了拜登哈里斯政府计划支持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复苏，以及双方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声明还说，耶伦坦率地谈到了美国关切的议题，并期待未来继续与刘鹤副总理会谈。 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到会谈涉及美方关切的议题。美国财政部的新闻稿没有提到刘鹤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与刘鹤通话，开启了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美中高层经贸官员之间的首次通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次外长会议上发言时，呼吁北约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合作，以应对中国崛起和俄国威胁所带来的挑战。北约外长视频会议星期二召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并且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强调重振联盟是拜登政府的优先目标。布林肯对北约秘书长致力于使由30个会员国组成的北约联盟在应对中俄系统性挑战方面更具韧性和实力的努力表示支持。布林肯在北约外长会议上特别强调盟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他鼓励北约深化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关系。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二在金边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森，并对中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设施表达严重关注。谢尔曼在会见洪森时寻求对方对柬埔寨未事先通知便拆除美国在云朗海军基地资助新建的两座军事设施作出说明，同时对中国在同一军事基地新建军事设施表达严重关注。华盛顿一个智库根据卫星图片资料发现，柬埔寨当局去年9月和11月间拆除了美国援助建设的两座海军设施。云朗海军基地拥有面向泰国湾的深水港，舰船可以由此直接进入南中国海。美国曾担心柬埔寨拆除美国援助的设施，可能与中国将军事资产和人员安置在云朗基地的计划有关。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宣布，他已要求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并且在90天之内提供一份报告。情报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调查工作将启动整个情报界的资源，收集包括武汉病毒所的卫星图像和原始记录。各部门还需将情报整合、重复检验，90天的时间并不宽裕。有关详情，请记者魏芝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魏芝。
在《华尔街日报》报道，武汉病毒所三名研究员在2019年11月生病住院之后，关于新冠病毒是否是从实验室泄露的理论被重新激活了。那今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组成了一个联合小组，发表了报告，那称所谓的实验室泄露理论极不可能。但是这份报告因为研究方法和中国政府缺乏透明度而受到了美国和世卫组织领导层的这个批评。那么美国高级官员呼吁展开新的调查。拜登总统在5月26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情报界已经围绕两种可能的情况来寻找病毒的起源，那一种是人类与受感染的动物接触而产生的，那第二种是由于实验室意外泄露。拜登总统说，我们已经要求情报部门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信息，使我们更接近一个明确的结论。主持人，
魏芝，那跟我们说说情报界的人士又是怎么说的呢？
美国的学者、前五角大楼的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说，这项任务会动用整个情报界的资源，其中包括人力、技术以及科学能力。拜登总统还特别的呼吁国家实验室的援助。盖瑞特表示，自3月份以来，新的信息浮出水面，显示实验室泄露理论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So since March, new information has come out. There was the open letter from scientists agreeing that the quote unquote lab leak theory may have some veracity to it and that it should be examined more seriously rather than dismissed. So that may be one of the areas that he asked for investigation. In the media, you have these two data points of three workers at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that became ill in early November. It's unknown as to what illness that they had or how severe, and a variety of other things is unknown around that particular incident. And then there was the disclosure in media, whether it's true or not, about the involve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research at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So there may be questions related to those organizations or those developments, but I would imagine that there would be other questions that come about based on the data that the WHO team that went to China collected. And that inspection happened, you know, more than a year lat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asically stiff-armed the WHO, America's CDC,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rom coming in earlier to investigate. And a lot of the researchers claimed that they did not have access to the raw data or lots of other records. So there may be questions. He may be trying to task the community to try to find out answers to some of those questions that are out there, try to fill in some of these what we would call gaps.
那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博士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的新的调查中，不同的情报部门会将各自收集的情报综合起来。白邦瑞说，需要弄清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掩盖新冠疫情，这牵扯到习近平什么时候得知这种病毒的出现。那在去年的5月1日，湖北省的纪委监委。 党风政风监督室的副主任叶志强的一篇文章中说，从疫情发生截至4月中旬，湖北省处分了疫情防控中失职失责的党员干部3000多人。那白邦瑞认为，美国情报部门的这次调查呢，应该查清湖北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这些官员被免职的具体原因。 另外一点是，《华盛顿邮报》去年4月的这个评论员文章说， 2018年1月到3月，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多次派美国科学外交官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之后向华盛顿报告说，该研究所存在安全隐患和管理缺陷，并要求华盛顿向该研究所提供更多的帮助，来确保其安全。 那白邦瑞认为，这次的调查应该弄清楚美国政府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形式和内容。白邦瑞当时对我说，他建议调查的一部分应该是询问中国的官员和研究人员，看看他们知道些什么。他还表示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地方政府可能没有将所有的信息交给北京，他建议查看卫星图像，包括 武汉病毒研究所停车场在疫情爆发前后停放过的车辆。白邦瑞还建议情报界应该采访之前声称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的严立梦。严立梦呢是前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研究中心的病毒和免疫学的博士后研究员。 他去年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他从香港逃到美国就是希望能够传播新冠病毒的真相。包括白邦瑞和盖瑞特呢，都认为由于调查的复杂性，90天的时间，这个各情报机构需要为协调这个合作而安排人手，并且互相查看这个资料，还要写报告，时间并不宽裕。主持人。
感谢卫视的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各级领导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习近平曾多次要求讲好中国故事，那么这一次他讲好中国故事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评论人士的一些看法。方斌。 我们稍后再继续和方斌进行连线。
过去的一年来，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停止反亚裔仇恨等运动激起对种族正义的广泛讨论，也启发了部分海外汉人反思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观念中可能存在的种族主义成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不仅遭受着专制主义的压迫、殖民主义的掠夺，他们或许也不得不承受来自汉民族的程度不同的另眼相看。
来自中国浙江地区的王亚秋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工作，他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国的成长过程中，他对少数民族所受的待遇并不了解。
就是我在大陆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就是中国有少数民族这个问题，就少数民族人，很多人就是说觉得受压迫，他们的文化受压迫，他们受到体制性的歧视，我都不知道。因为这其实说明了，就是这个压迫和歧视的严重性，严重到了这个主体人群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至少在美国，主体人群还是知道有这个意识的，虽然它有问题。
在来到美国这个多民族多种族混居的国度之后，作为亚裔的他开始意识到在中国汉人所拥有的优势。
在国内的人少数民族，就他们生活在新疆或在西藏，他们父母都是讲藏语讲维语，所以是他们就是说汉语并不是这么一个容易的事情。然后你进入这个社会，你进入这个市场，你也需要用另外一种语言和汉语是母语的人进行竞争，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我了解了他们这种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还是因为我通过我在美国的生活自己遇到这种障碍，所以能体会到他们的一种障碍。
生活在新泽西州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认为，作为主体民族，汉人有义务去帮助受到不公待遇的少数民族。
比如说面对维吾尔朋友啊、藏人朋友的时候，你的汉人身份就是处在一种优势优越地位，那要反思自己的这个优越地位，要为他们呼吁。比如说你作为男性要为女性平权呼吁啊！你不能说，哎，我是男性，我占了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性的这个便宜，所以我不可能去为女性女权主义呼吁啊！这是不对的。所以同样的话，你作为汉人也应该为其他的受到更多迫害的像内蒙古啊藏人维吾尔人来呼吁。
不过他并不赞同汉人是中国的白人这样的说法，他认为在白人当中愿意反思自己身份优势的人数比例远高于汉人。
因为在美国反思自己身份特权的白人是相当多的尤其是受过这个大学教育的白人他们对这个问题还的这个看法都是还是非常非常进步的就像历史上60年代七十年代，它更早费奴时期都有美国白人帮助跟黑人站在一起争取废除这个奴隶制，争取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所以这个这样的白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汉人还需要特别多的努力，因为这么多的美国白人在反思自己的身份的特权汉人却很少。
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在美国生活了多年，作为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他认为美国的民族融合和中国的民族融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很多人说哦，在美国也要讲英语，是的，我们都讲英语，是我们选择过来的，美国没有邀请我过来，是我过来，那所以我要一切东西用英语的。但我们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到东突厥斯坦来，那是你用武力过来占领我，那你至少应该尊重我的语言吧，至少尊重我的信仰吧。你现在是既要剥夺我的信仰，占了我的土地家园，然后你还要剥夺我的语言我的信仰，现在呢还要把家庭也给我破坏，要把人塞到我的家里头，占了我的土地，还要占我的床我的卧室，你能和美国比吗？美国是的， 他有英语是为主的，但他有你在机场里都可以听到西班牙语的，而且在考驾照的时候你可以用英语，可以用中文，可以用其他的很多的语言，现在也可以用维吾尔语考，在那儿有吗？
纪录片导演作家傅志斌曾多次前往新疆旅行，在戒备森严的新疆，他发现汉人和维吾尔人所受的待遇天差地别。
我记得那一年我后来还开车到了巴音布鲁克，然后也到了这个乌鲁木齐。那么我们从巴音布鲁克，从我记得是从库车返回库尔勒的时候，大概是300公里，4个检查站，全员要下车，就全部要检查。那么我经过这一轮的时候呢，就是经常碰到很多检查站。检查站的时候呢，你就看得很明显，就是汉人过去非常简单，就是你的身份证也是晃一下而已。维族人的话，那是非常简单，就是你首先你的汽车要检查，然后你过检查站的时候是盘查，非常厉害。我当时说心里话哈，我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很过瘾，就是我当时看的这种区别对待的这个情况，我想我当时我要是维族人的话，我非常心里是很不好受的，因为你就看得到的，就是汉人就顺就过了，那你维族人是排长队在这里检查啊，尤其是我看得到这个维族人里有很多也是那种受过教育的，就是干部模样的人啊，他不是那种普通的农民啊，是什么东西？但是呢，你就看到他。我看得出来他们也是那种敢怒不敢言，但是呢非常的这个不乐意，但是呢又不敢说话啊。我想每到那个，如果是每个人在那种情况下，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很不舒服，真的非常不舒服。
在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马努斯·菲斯克修看来，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无异于当代的殖民主义。
Colonies is mostly again an economicconcept, but it definitely applies here. And to go with the colony, there is colonialist thinking, which again is the same kind of creed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are inferior, therefore we need to, intercept them and stop them and change them. And if it doesn't work, then we'll even replace them.And this sense of superiority is what I meant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this kind of self-supremacy that's infused in people through this imperial project.
在另外一方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各级领导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习近平曾多次要求讲好中国故事，那么这一次他讲好中国故事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评论人士的一些看法。方斌，
好的，习近平周一在中共政治局的学习会上呢，是以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主题，再次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立学者高华林说，他从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的背后至少看到了两个危机因素，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一个呢，就是中国的目前的大外宣，它已经实施了多年了，投入了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但是连遭失败，要么打了水漂，要么就适得其反，形象上构成反差，表达上引起反感，行动上导致反制。中国这一代外交官呢，从外交部的首长，从杨洁篪、王毅到驻外的大使，多半是战狼。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把多少中国这个振振有词的好文章，娓娓动听的好节目，这些大外宣的效果全部抵消，让人看到一个中国的形象就是言行不一，难以信靠。这个宣传的目的嘛，它宣传的标榜的很多的就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是实际上引发的效果就是我们的敌人遍天下。第二个背后的因素呢，就是随着全球互联网、社交媒体、自媒体等等的兴盛啊，中国过去的那一套一元化的那种宣传方式啊，就显得黔驴技穷、手足无措，传统的正统的话语瞬间就被解构。
高法林说，就在习近平发出讲好中国故事指示的同一天，中共宣布鼓励生三胎的新政策，结果是中国民间的反弹铺天盖地，负面批评比比皆是，中共在全世界面前的形象想要正面也正面不起来。湘云，
方斌，那国际媒体的报道认为，习近平的这一指示可能标志着北京正寻求缓和其战狼外交带来的艰难国际处境，您了解这一方面的情况吗？
是的，我们知道这一次中共政治局学习会议是邀请的复旦大学的张维维教授来讲的，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以便自由交谈的复旦大学的校友告诉我，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这次中共政治局学习会呢有一个非同寻常之处，就是请来的教授不仅讲解，而且还提出了工作建议，不仅提出了工作建议，而且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还要就他的建议进行讨论。根据这位复旦校友的说法，如果未来中国在对外政策上面发生一些变化，这可能就是这次讲好中国故事会议上张维维提出的建议，也是会议最后得出的结论。这可能意味着以后呢要对外国人要更加优惠一些，统战工作的力度呢要更大一些，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老是去教训别人等等。湘云，
是方斌，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战狼外交会有所改变？那您认为习近平他真的讲得好中国故事吗？
这位复旦校友说呢，习近平指示里面有一条呢，就是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多种渠道来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他说呢，最近中国有一所大学，主要的大学通过他来寻求跟美国合作办学。他当时很奇怪的就问对方，现在美中关系这么不好，怎么可能呢？结果对方说，中国教育部最近批下来好几个项目都是要跟美国合作的。这位复旦校友还认为，过去北京对西方僵硬的战狼外交实际上是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如果未来发现北京的外交政策有一些微调甚至于是中度的调整呢，都不奇怪，这次讲好中国故事呢可能就是一个讯号。那有关于习近平是不是能讲好中国故事呢，问题的关键是习近平过去他一直认为中共做得很好，只是故事没讲好。那么独立学者高法林就说，讲好中国故事诀窍在于真实，但是这件事说来容易做来真难，中共历来标榜但总也做不到的就是这四个字，实事求是。在很多中国大外宣的官员看来，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只讲好的中国故事。高华林说，最让他哭笑不得的就是习近平说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的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但是恰恰就是他本人把对中共并不抱恶意并没有政治意图的许多人士不断的往对立的阵营里面推。高法林认为，在中共现有的体制不变的条件下，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简直就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实事求是与权力至上是根本对立的。湘云，
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连线报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